ain't too sure what I believe in, but I believe in what I see. And when I close my eyes, I see my whole life ahead of me. These are all. 大家好，这是流氓电台，我是 M Style，
是小陈。
又跟大家见面了，这一次是我们2015年的最后一期节目了。
我们刚好是从这个2015年的1月1号成立的这个电台，一直录节目，迄今为止应该录了40多期了。当然，如果加上之前失败的几期的话，应该就四舍五入的话，应该是有50期啊，应该是有50期。
嗯，跟
挺不容易的。
刚开始咱定的是，可能也就一年。
对，一年50期，其实已经很多了。
50期左右的节目吧，差不多就是这些，因为，可能一个礼，我们之前是更新很频繁的时候，是一个礼拜可能能出2期节目，最多的一次。然后慢慢的可能就是变忙了，或者怎么样，慢慢的就会变成就半月刊啊，或者是月更啊，就半月更或者月更，反正也是一直在努力吧。现在就是有失败的节目，然后再加上这些发出来的节目，差不多就将近50期吧。
然后之前你算是一个月如果出4期的话，12个月，那零零散散应该啊。然后我们这个之前勤一点的时候，差不多一个月能差不多一个礼拜出1期嘛。直到后面
一个月4期。
对，如果忙一点的话，可能就抽不来那么多时间了。然后再加上现在人手有限啊，再加上可能，每次都变成闲聊了，可能闲聊闲多了，这人们听起来可能觉得也。就是觉得哎，就这样吧。关键最牛逼的是，我们自己居然把一件这么无聊的事情，居然坚持做
下来。
对，这确实是一件很牛逼的。这一年，你想想很不容易啊。
嗯，其实我们这个电台是刚刚开始啊，一直就在强调这个事情，就是刚刚开始。而且我粗略算了一下啊，如果说是一个礼拜一期的话，这10个月的话就是40期。说白了，咱们就是。努力的还是可以的，
做了十个月，
对，10个月啊，做了10个月的节目啊，就每一个礼拜都在更，说白了就每个礼拜都在更。如果说不要脸一点的话，基本上是这么个更新的状态嘛。还是怎么说，还是该聊接着聊啊，最后边再感慨一下这一年吧，好吧？
我就在想，如果有这个好事者啊，
嗯，
就特别喜欢。就这种挑毛病啊，你可以从我们的第一期节目开始听啊，就每个你可以听个5-6分钟啊，你听个40期下来啊，你会发现啊，我们自己啊，就是无论是主持风格呀，聊的这个话题啊，音质啊，或者是方方面面吧，都有小的进步啊。从第一期到最后一期啊，已经觉得很不错了，就我自己其实心里面很满意的。
啊，我们这些，我本来今天啊想着我联系这些。就是在我们节目都露过脸的人啊，就是粗略的跟他们联系了一下，大部分呢人就是还是唐突的，没有，对，太忙，我们也理解啊，我们就尽量以后能凑齐人啊，我们就凑齐人录，如果凑不齐的话，就还是我和小陈给大家带来新的节目，就大家也不要建议啊，反正主要还是我们俩，我们尽量的能明年吧，哈，16年尽量能多邀请一些。朋友来啊，到这个节目里面来闲聊一下，或者是聊一聊他，聊聊我们啊。进入今天的主题的话，就是年末了啊，年底了，有好多事情要解决啊，不能带这个事情过年嘛，对吧？最近的就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说忙的或者不忙的，糟心的、不开心的啊。
我吗？
简单的说一下，对啊，你啊。
糟心，没有啊，就该上班上班。
开心的也可以。
该回来，然后交交朋友，吃吃饭，然后谈谈女朋友，是不是？估计就这点事儿了。然后年底嘛，估计也没什么忙的，因为我觉得好像各行各业到了年底，好像大家说是都挺忙的，因为要这个可能要把年度的任务啊，或者是把之前还没有完成的一些工作呀，在年底赶紧完成。但是我周边好像可能是因为四川的关系吧，人们就好像有点无所事事，你知道吗？每天其实过得都一样啊，每天其实都有点像半个假期啊，上半天，然后半天休息。 还好。
好吧，这个那你还是挺不错的，就是起码正常生活嘛，对吧？
不过这样子说实话，时间久的话人会变得很懒，我就觉得在这边就对，在整个西南地区四川，哎呦，人在四川呀，在重庆啊这一带啊，因为周遭的人给我的感觉都是就这样就得了啊，就满足于当下，我很好了，我也不想去过多的去要求什么，过多的去想着去做什么，反而人就有一种惰性啊，这种我不是很喜欢。嗯，
你还是得有点冲劲啊，还是得有点冲劲啊，就对这个生活还是要有点激情嘛，应该这么说，不能就这么就闲下来了，还是不太好。那我的话，我也是正常工作，正常这些，没有什么糟心的事儿。年底了，能闲点就闲一点吧。然后跨完年之后。估计又开始要忙起来了。
那个，这不回国了吗？你是准备怎么跨年啊？
不知道，很有可能是在家里跨年啊，
因为
去年好像就是在家里跨的年，好像我们之前在传节目吧，还是怎么说？反正当时就是在家里。
嗯，这个我好像都没什么印象了，因为我总是觉得这个31号到这个1月1号，我觉得总得跨一下，你知道吗？因为这又是新的一年，
因为以前我们都就等于说是我们以前一直在一起跨年啊，就没有什么就是说分开的那种跨年的感觉是没有的。
嗯，
这一点比较恐怖啊。我们一起跨了多少个年啊？可能3个吧，我们一起跨过3个年了。
嗯，
好恐怖，一起跨过3个年啊。
这就
是
很，我就在想，很多地方如果现在基本都是年轻人在过什么圣诞呀，什么乱七八糟这些西方的节日嘛。但是这个31号到这个1月1号，我觉得这个在东方人眼里其实也算是一个元旦嘛，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节日了，而且最起码这个法定节假日，这个国家还给假期放。我就在想，最近我就在琢磨，应该怎么去。把这个15年跨过去，然后，毕竟我在就是四川，这是待的第一年，我就想留下一点什么，你知道吗？但是就是迟迟想不到。然后我搜了一下我们这边成都啊，或者是重庆这边，这周遭的一些活动，好像这边的人好像也没有那种大型的什么烟火呀，或者
跨年晚会吗？
哎，没有没有，嗯，就这样了。
可能我，反正我看了一下这个。之前的微博啊，大部分还是如果说是在还就是咱们还在那面的时候，大部分的时候还是在一起就是看烟火啊，还是对这个跨年比较重视。但是现在来说的话，我看了也好像基本上跨年都是在家过，而且国内我像我同事，我问他们怎么跨年啊，有女朋友的可能陪女朋友，没女朋友的基本上，或者是没有男朋友的基本上好像就是就都在家了啊，都不会说哎我要出去玩一玩啊什么，好像都不太会，基本上就是在家待着。
也是，
就是这种特别特别不爽啊，在回国了跨年真的不是很开心啊，他们不重视，
因为
更喜欢，
因为这个
他们可能咱们过农历可能有关系。
我觉得就是我们可能更怎么说呢，更形式化或者是更有仪式感一点，总是想留下一些什么，就是。相比啊，就是我们自己做电台，其实本来就是一些闲聊，只不过想用电台的形式记录下来，就像这样子一种仪式感啊。但是，就是如果外界没有，就像是周遭没有这样子的环境提供给我们的话，可能就会觉得少一点什么。嗯，反正我周边的人就是说，那就几个人聚一下，吃吃饭呀，酒吧呀，或者唱唱歌呀，也就这样了。没有那种几千人或者是1-2万人要聚在一起，然后集体去倒数，集体去跨年，好像没有这个气氛。
我是感觉这样是还是挺有意义的，就可能是咱们感觉是比较有意义的事情，就因为新的一年嘛，总得给自己一个不一样的感觉。
嗯，
咱们是这种状态，但是可能在国内的话，相对来说可能比较喜欢就过。就春节啊，就相当于过农历的节嘛，因为咱们有2个，说白等于有2个年，很吃香啊，也很不吃香。那对咱们这样就不是很吃香，咱们更喜欢这个去过这个，就是说咱们能看见的这个，就马上就到明年了嘛啊， 是这种状态。但是过春节的话，在国内过春节，我感觉越长大，对春节这个东西就越淡啊，相对来说是越淡。可能咱之前也聊过
人是
春节
真
这个
是
话题。
岁数越大，越对这个节日啊，可能就慢慢就淡了。而且生日啊，
对。
这些什么纪念日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慢慢的也就觉得，哎，就这样了，不像还是十来岁啊，十七八岁或者是二十郎当的这种感觉，啊，凡是个节日啊，那都得过得红红火火的。现在好像就觉得，哎，就这样吧。
对，尽量，哎，就差不多点就行了。因为好像跨年有晚会嘛，就是在国内还是有晚会的，像什么湖南啊，什么东方卫视啊，浙江卫视啊，都比着花钱啊，还有江苏卫视都比着花钱，这个
哎，
买让这个什
你
么
说到这个
大
浙
棒
江
啊，
啊，
什么，
这个浙江台不是那个《奔跑吧，大兄弟》吗？里面那个邓超不是和那个孙俪一块儿
邓
去
超
弄了
啊，
个
邓
啊，
超啊，
邓超不是跟
邓
那
超
个
啊，
孙俪跟弄了个电影吗？
电影看了吗？
我看啊，一张票是36块钱，咱是美团上
啊，
买的，一张票是36块钱，然后我们两个人进去，然后我看了半个小时我就出来了，给我真的那个片儿特别恶俗，你知道吗？
我还
又
没
无聊
看啊，
又恶俗。
就我还没看，因为我在网上看到了一个这么个评论啊，就是说我进去看这个电影啊，我忍下来看完了，然后呢，就得出了一个结论是，它不如预告片好看，它预
真
告
的，
片剪得非常好看，
对对
不
对，
如这个
预
预告
告
片。
片剪的，因为当时我认为啊，因为我邓超这个人挺无下限的啊，不是说无下限，就是很能演，就是演一白痴啊，演一傻子呀、啊、这种，我觉得他很能演。然后那个孙俪嘛，就是他演电视剧嘛，然后那么多人追捧他，我就觉得他好像应该演技也不错啊。结果进去一看。就是起先开始一顿屎尿屁啊，我觉得这个基调就定下来了，就是那种脏乱差的感觉啊。但是他们除了邓超能演那种，怎么说呢，就是那种
屎
很
尿
low
屁呗，
啊，对对，很 low 的感觉啊。
屎尿屁，
然后其他的人都端着，整部戏就特别的，你知道吗？
放不下来，
就在那个坑节上，你总是觉得啊，你特别的难受，
差
你
一
知道
点，
吗？
就总是觉得差一点，总感觉是不是那
不
种感
通
觉，就是
畅，
说不出来，
就
对，
不
就
通
不
畅，
畅快，不
对
畅
对对，
快。
不爽，看得
那
非
既
常
然
不
说
爽。
到电影了的话，就最近好像还有几部不错的戏啊，这个《老炮儿》啊，我今天晚上刚看《老炮儿》啊。
老炮儿
看了吗？说说吧，
特别棒，
老
老
炮
炮
儿，老炮儿，
简直了，我只能拿四个字来形容，就叫做无与伦比啊。
我也
看
是。
这个呢，就这个。就是那种作的气质啊，就是老炮儿是从何而来呢？这个，他海报上啊，顾名思义说老炮儿是北京遛鸟的老混混流氓，其实不是啊，其实不是说所有的遛鸟的混混都是
都是
老
老
炮
炮
儿啊。对，老炮儿是何意呢？就是顽主啊，顽主呢就是有点什么呢？就是地区的扛把子啊，地区的
扛把子，
小，哎，对，地区的扛把
扛
子。
把子不能说小混混，
他最早
扛
是
把子。
出，最早这个词是来自于就是68年那一代，好像有好几个这种，无论是什么军区大院呀、啊，或者是某院呀、啊，什么海军院呀、啊，什么各种院，知道吗？就是家属楼啊，家属区、家属小区，然后里面都是一帮小孩，然后这几个小孩呢，铁定有那种你知道那个爹妈都上班啊，或者是在部队里，就是我顾不上你，小孩就自生自灭了啊。然后呢，他自己就长大了啊，就是十几岁或者是不到20岁，但是人呢就是很能打架啊，身体特别的强壮，然后人呢特，你知道就那种初生牛犊不怕虎，为什么牛犊不怕虎？因为他没见过，知道吗？就是真是胆大，那你敢弄我，我真的就拿刀囊你啊！
抽
这
你
个，
丫子啊，
哎，
就
对
这
对
种
对，
感
就是
觉。
我肚脏给你就是拉一大口子。然后那个肠子滑滑的，就是一堆盲肠就出来了，就那种，知道吗？特别可怕啊！然后也有不可怕的地方啊。然后就是这种呢，就是在那个时代就称之为顽主啊。如果你们如果原先就是小的时候啊，现在都不读了，读那个王朔的很多的他的作品啊，里面都在讲顽主啊，什么动物凶猛呀、啊，乱七八糟，就讲那个大院里面的扛
他
把
好
子
像就
啊。
是大院里出来的，是不
哎，
是？
对，他就是扛把子，就是特别推崇。 这样子的，怎么说呢，集体荣誉感吧，我就号称这种东西叫集体荣誉感。你像最早这个姜文的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啊，最早就是讲关于这个老炮的，我们也不能说是关于老炮吧，就关于玩主的。但是最后老炮就变了意思了，老炮最后就变成那帮玩摇滚的了，就是在北京待的那帮人，然后也挺年轻的，然后后面也就年纪岁数大了，然后人们原先对于摇滚乐就是流氓玩的音乐啊，就称他们为老炮了。但是这部片呢，又把这个老炮的意义又就是调转过来了，说是这个老炮就是玩主啊，这不是约等于，是等于玩主啊，就是，
就是他，说白了
就
是，
就是我们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身边有那个扛把子啊，就是地区性的，就说我这条街是谁罩的啊，我不知道这个80后、70后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认为应该是有的，就是这一片是谁照的，都的这个不在大人嘴里传，大人谁是谁啊，就是来一小孩两脚踹死了，都在小孩的嘴里说，哦，这条街是谁照的，谁最厉害，你敢惹我，我就叫他去啊，你等着我啊，等我俩小时，我约他去。对，但里面都有很多很有意思的啊，就是我们之前都做过那些事啊，就是一下就我就想起那个鲁迅先生笔底下的《朝花夕拾》啊，这个忆童年啊，就进去了就忆了一回童年。但是《老炮》里面最让我感动的地方，不是说他演的这个就是
好不好
啊，老六啊，什么六爷呀、啊、什么的，最让我感动的是他妈的他的关系实在是太牛逼了啊，就是好。即使是路人甲、路人乙啊，我操，这也是名演员，名角，特别棒。这部戏看的特别过瘾。
他就是第一个镜头，第一个镜头是讲小，就是这小偷。第二个镜头，第二天早晨的那个镜头，这骑车的那个，因为我刚看完我还有印象，骑车那个是郭京飞啊。后边那个女的我没看清楚是谁，郭京飞我很喜欢那个演员，对，他也是个演员，他是之前演话剧的，反正我看他的戏好多好多，他也非常不错。他也是北京人，
对。
然后虽然不讲北京话，对，对，虽然是那样是说话。对，但是总体来说这个片儿里面大部分演员，不应该说所有的演员吧，因为基本上都是北京的，就北京的，就是北京的人吧，说白了就北京人。如果不是的话，我感觉很难学出来北京的那个腔调啊。
除了我跟你说啊，这个就是除了反正就那么几个演员是地地道道的
北京人，
哎，北京人，
老北京，
其他的都不是
啊。
这个片儿里还有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就是外号啊。小的时候，现你看，你像我们现在这一辈儿，或者是比较小的小朋友，就小学、初中、高中，他们已经不怎么给就是同学或者是那些人
起外号
了。原先的全是外号，都见面了，
就不叫真名，哪有真名？没有真名，
没有真名，全是外号。你像那个身边现在打电话，一接电话还围狐狸嘛，就没有真名啊，打电话给爹，就是给他们家座机打过去了。然后爹妈接了，喂谁啊，我说喂，我是谁，我找一下狐狸啊，就是那种，你知道吗，这种感觉就
特别。对对对，我现在还是我的这些同学，以前那些同学大部分我存的电话或者是微信的那些注名基本上都是以前叫的那个外号啊，就不存真名呢，
就是
这种状态。
不像现在就是那种感觉已经没了，你知道吗？原先我们总是因为80后是特别喜欢，怎么说呢，特别怀旧的一代啊，这个特别能够消遣，特别能够消费我们情怀的一代啊，我们总是把这些老的那种特别我俗称就是特别讲究的一些东西啊，但是这种讲究它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讲究啊，就是我们觉得应该是那一套，就像是你在看老炮里面他那个六爷的规矩啊，他那是规矩，如果放在现在的话啊，这不是道理啊，这没有什么理，你的理我的理，哎，这一道那一道没有，可是搁在原先，哎，这就是道理。你假如说你就是他做的不对，但是你给了他一嘴巴，这就是两件事啊，做的不对啊，咱先赔礼道歉，该怎么怎么，但是你给他一嘴巴，那我就得还回来，
那就是另一码事儿。
哎，对对对，这种就很棒，你知道吗？现在没了。
现在没有这种东西。他这个总体来说电影还是很不错的，推荐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带着这种，就是去了解过去的这种
真
感
的，
觉去
他
看，就
在
这
那
个
个，他
还是
最
挺不
后不
错。
是那个准备去，就是跟那个，
对，
怎么
约
说
架，
呢？哎，就
吴
是
亦
去
凡
那
啊，
个
吴亦凡，
野湖上约架，然后之
对，
前不是从那个把自己的战袍拿出来嘛，一个军大衣，
战
你
袍
看
对，
着吗？
战袍战
那
袍，
个军大衣真漂亮，它不是那种棉领的那种，10块钱那种军大衣，刘德华同款军大衣不是，他那是正经的，正经的军大衣，再加50刀，这一看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有故事的人，这种东西一般只能出现在就怎么就不简单的人手里，你知道吗？原先的那都。随便一个什么部队上的那种衣服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别一个什么勋章，什么最牛逼的是别个什么金星儿，然后原先的就是那是看谁别的大啊，就是那个毛主席那头像，就是谁大谁牛逼，然后最牛逼的是有一个金星儿，不是圆的嘛，是别金星儿，
对，
然后
这
你看他
个
那一套简直了。
挺酷，挺酷。但是我还是想说，这个吴亦凡这个小男演员，就以前这个组合的男演员，也不是男演员，就是唱歌的吧。说白了就是他公司之前跟他就不让他去演戏，还是有一些原因呢。他的确。因为里面大腕太多了，第一是里面大腕太多了，第二是的确我没看过他之前的戏，我总感觉，哎，差那么一点点意思。
他演的角色里面不是有两个男演员，吴亦凡嘛，另外一个
对，
是那个
李易峰，
李易
对，
峰，
和
那
吴
个
亦凡，
对，我就因为我作为一个观影的角度啊，我作为一个观影的角度，那个李易峰所有饰演的角色就跟他爸嘴里面就是描述他的是一模一样的，说什么呢？第一个词儿叫做二椅子，什么是二椅子呢？就是男不男女
不
不
男
女
不
的。
女，
哎，对，
对，
就是
二
二
爷
椅子。第二呢，就是他演的真的是不好啊，真的是不好。可能他的
子，
戏份不够呢，也是因为
对，就
他只
很少。
需要啊，对，他只需要，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把他的脸摆
他
出来
只
就
是他
OK 了。
说白了就是他只需要他就是管虎已经让他做到了他为电影付出的一切啊，就是他就是为了做这些他才出现在
对，
这个地方的。
还有
对，就他，
吴亦
所以
凡。
说咱看见的基本上都是这个。
吴亦凡可
对，
能
吴
是
亦
因
凡。
为有了对比了吧，有了对比了，李易峰
对，
真是演技就不谈了，没有演技可言啊。吴亦凡有一点，你知道吗？能看出来是
学过。
很想演好，很想演好，但有可能方式方法可能还欠一点，但是已经很不错了，比我想象中的要好很多，你知道吗？他在里面这个就是这个角色啊，或者是他在整部戏里面的这个分量还是可以的，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吴亦凡让我有点，觉得，有点刮目相看。最起码我觉得他能演。你记不记得之前那个
我是
徐静
感
蕾？
觉他有点拘着，
徐
徐
静
静
蕾
蕾
之
用过
前
他，我
有一
知
部
道。
戏，对，那个简直，我都不想
那个我
看
没
了，你知道
看，
吗？那部
就是
戏我都不
说
想
白，
看。
我为什么说就是你可能是看过徐静蕾那个戏，但是我没看过就徐静蕾她之前排那个戏，所以说我是第一次看吴亦凡演戏，所以我是感觉可能我的出发点就是我第一次看他演戏，我希望他对他的怎么对他的这个可能期盼更高一些吧，所以说我感觉我不太满意他这次的这个出演的这个怎么说整体啊，整体不是感觉还是有点拘着啊。不是那么放得开啊。
那个整部戏里面，这个两个男演员，这个李易峰就，反正就这样吧。但是吴亦凡真是不错，我觉得他进步
进
了，
步了呗，
最起码他进步了。其他
那可能
的，
我没看之前那个戏，所以说不
哎，
太知道他上一个戏是什么状态呢。
其他的这些就是角色啊，这些是就是演员，男演员、女演员。真的太棒了，每一个人都把
对，
那个角色演
精挑
得
细选，
非常棒，真的是非常棒。你像，
演到那个角色里了
哎，对，真的就是你就觉得他就是这样，特别的好。
啊。
我特别推荐现在啊，如果还没有去看老
还没
炮，
看。
还没能看上老炮的，去看那个叫什么，这个恶棍天使，我就攒着钱
就
吧，
不要
就
看，
就不需要
就不
看
要
了。
看。
哎，你等着网上有下载的去免费看一下就行了，
对，
里边真不
它
值
这
得。
属于下载。
哎，
这
你
个，
这
这是当时我和咖啡说过，就是这个电影是适合下载看，这个电影是适合进电影院看，啊，反正这个《恶棍天使》普遍评价好
这
像
个，因为当
是下载看，
时我也是有点 身不由己啊，就是可能是因为要谈女朋友啊，
嗯、
是谈女朋友呢，就得找个理由，是不是两个人要待在一起啊？就是就看个电影吧，然后不得已就选择了这部啊，
嗯、
就是让我看了半个小时，我就真实坐不住了啊。然后这个无论是、
嗯、
啊，我就不细说了。如果你们想看的话，可以去豆瓣上随意搜索《恶棍天使》啊，骂评如潮，真的。那骂评如潮，那可是很恐怖的。他们的口碑不好，但是他们的票房却很棒啊。
挺好。
说三天五个亿嘛，还是五天三个亿，大概就这样。
嗯，票房好像是挺不错的。这个还有这个《鬼吹灯》《寻龙诀》看了吗？
啊，《寻龙诀》我是在重庆看的。我个人啊，如果要给《寻龙诀》打分的话，我个人可能连六分都打不上。但是它在国内的特效，如果我不拿国外的大片来说的话，拿国内的大片来说，它的特效已经做得很棒了。整部戏里面，我不太喜欢这个陈坤呀，我觉得他的演技好像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好。我觉得这个
那么好
啊，胡八一应该是那样的啊，不是应该陈坤这样的。然后呢，里面演的好的呢是一个可能就是大家觉得都已经遗忘的一个女演员啊，就是一个60多岁高龄的一个女演员啊，叫这个叫什么来着？
刘晓庆。
哎，对，刘晓庆啊，我靠，她演的真是不错啊。刘晓庆演的不错，但是声音确确实实有一丢丢接受不了的。
不行了，声音不行啊。总有点遗憾啊，很正常，总有点遗憾。这个的话，我这几部戏都没看啊，就看老炮儿，最近就看了一个老炮儿。因为剩下的那些戏，我是真是感觉可以等一等啊，如果有高兴就下高兴了，就是暂时这种状态啊。
嗯，马上还要上一个叫做《唐人街探案》啊。
的那个我看今天看宣传了，我是感觉我不太会去，因为王宝强的电影实话
他之前
勾不起我的兴趣啊。
他之前有一部戏叫什么不可思议
啊，烂片。
哎，对，我就一个字能形容，就是烂，
不可思议。
哎，对，就是
他很好的，说白就是很好的就恰如其分的用这个电影的名字形容了这部电影，哇，可以这么说。
哎、你就是他在演这个就是无实物表演的时候，就是他跟那个戏里面的那个就是小外星人还萌萌哒，我靠，我真是快吐了啊！那个反正是跟那个外星人去做互相表演的时候嘛，那他表演的同时应该是一个无实物的表演，你就能看出来啊，这个王宝强啊。这个确确实实啊，很有问题啊，很有问题、啊。然后不可思议的
还在去少林寺学习一下。
嗯、对这个，很百思不得其解，很不可思议。这部戏是怎么通过这个，就是各种审批的？怎么能上？你知道吗？而且还有那个小沈阳，我都服了，你知道吗？那部戏我也是半个小时就出来了。但是有的人还
是啊，
哈哈大笑。
其实啊，有就是这部戏的这个就是那个大鹏是被强制调过去的。其实那刚开始那部戏不是大鹏演，刚开始那部戏呢是那个叫什么被大陆封杀的一个香港演员叫杜文泽吧，好像是杜文泽，他杜文泽演的、
那个、
然后他之前不闹
烂片，
对，
烂片大王，
对，那不是闹了一下吗，就是傻逼非要鸡巴搞这个分裂啊，就是对这个国家不是很友好啊，对整个中国也不是很友好啊，臭傻逼香港人啊，感觉自己是香港人了不起，很了不起啊的样子啊，然后就反正就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就是微博上和 Instagram 和 Facebook 上公开的侮辱了我们的祖国啊，侮辱我们美丽祖国，然后好像国家就把他封杀了，然后就没有，就这个戏就不能上了嘛，肯定。然后，所以他就找了大鹏，让大鹏去补了很多镜头啊。他们其实他就没见过那两个人，他们镜头就不在一起啊。基本上所有的镜头就是后剪进去的，所以可能看的时候会有些突兀啊。但是总体来说，好像是不可思议啊，不可思议。
可能就是
很不可思议。
怎一个烂字了得？真的那个还
怎么那么不可思议？
看，我也是一张票30多块钱进去，真的，一肚子气，看了一肚子火，
吃亏了哈，
还
不如60块钱出去吃饭呢。
哎，对，
你说你这两个攒起来都120块钱了，能吃顿好的，相对的。哎，行，这个电影呢，最近也就说到这儿了。然后
你有没有看那个《万万没想到》？
那个我还真没看，我感觉就是突然一下哈，我感觉我还是等着下载吧。
嗯、
就教授很对不起啊，
这个关键是
对不起教授啊。
我想说这么啊，就是就是也是作为这个一个80后啊，恬不知耻的80后。然后也是看当时开始有播客这个东西形成的时候，那个时候还没有优酷呢，看土豆嘛。然后那个时候看什么教授啊，看什么什么专家呀，看什么什么苍天哥呀，你知道吗？就是有
对对对
有那个回忆在。然后后面知道这个就是小新呢，在土豆上面开的这个个人的播客里面做了很多很有意思的东西啊，就觉得很无厘头啊。他个人是很喜欢无厘头的东西呢。然后到后面就是熬出头了嘛，熬了15年开始拍这个万万没想到，然后这一系列的东西拍了3季，
就融资了嘛。
哎，这个也是当时我们在就是国外的时候，然后我们看到的第一时间就向周边的人开始推荐了嘛，然后相当于也把3季整个看下来了。
对对，
然后他现在拍了一个大电影，不是说是为了给他补一张票，而是觉得他这一部电影应该是怎么说呢，就是他以标榜着周星驰为这个嘛，然后去看一下那能不能学到点皮毛啊，就想去看一下。然后我个人去了，我觉得还可以，在我心目当中是及格了，我很满意。
我突然想起了我没去看的其中一个理由是什么，就是我把万万三看完了，看完之后我就感觉不满意，就是真的很不满意，就是在我自己内心里面就会敲鼓，走走走走走，我到底要不要去看这个电影？因为他把三真的不是那么认真的拍完了啊，可能现在万和天宜是真的不愁他们这些戏啊什么的，但是我感觉有一些不认真了。第三季，
这个说的确实
不是认真，
就觉得拍的，因为一部戏如果拍的好不好，不是说是他的镜头，不是说他的演员，而是说要看剧本，剧本怎么样。然后这一部电影里面呢，他总是说你看这些演员啊，这些特别有些大牌啊，什么那个叫就有一颗痣的，之前还跟那个就是怎么样吸大麻的那个男演员叫什么，台湾的
陈张那个什么什么林，
哎什么柏林，陈柏霖
啊，陈柏霖、
啊、对对对，
陈柏霖啊，
标榜的是他怎么怎么演，然后去了一看，其实戏份并不多啊，就是估计他去那儿一天或者是半天，然后就整个杀青了。能看出来，其实这帮演员，还是
说白了还是他这、还是他这些演员在演，说白了就
是
还是他自己的这万和天宜的这些就是演员在去演这个。
可是我
这个
我特别好奇的一点啊，就是为什么韩寒老要给他们站台，你知道吗？是不是韩寒在里面可能是有股份呀，是不是咱们老给他们站台，我就这点特别好奇。在其他的戏嘛，在我个人的心目当中是及格的啊。就
其实我感觉为什么，其实就是关系吧，因为现在大部分的这个像教授的这些关系比较硬的这几个人，他们都会出来溜一溜啊，逛一逛什么的。我个人感觉应该就是关系比较铁啊，所以他们才会老在一块儿、
这个不知道，反正他有这个韩寒，而且韩寒还强，第一是在微博上啊，大 V 嘛，强力推荐，再加上还出镜了啊，即使是一个白龙马，能看出韩寒很
白龙马，
能看出韩寒很不会演戏。但是如果有这个做整部戏的艺术总监的话，由韩寒来把这个剧本的话，我觉得还是可以的。但是这部戏如果让我给别人推荐，让别人去花钱看的话，我可能就觉得是可看可不看啊。
就反正我还是等着这个恬不知耻的等一下下载吧，好吧？
有、
这个、
已经有了下载了。嗯，
就是有时候哈、真的这个电影的选择会对你 就花这钱值不值，或者是你能不能在电影中看到什么？有些电影就是真的就是屎尿屁啊，美国那种屎尿屁的电影，其实我感觉看能让我开心的乐出来，我感觉就已经很不错了。那有一些中国的电影啊，就不是说咱不好，就是没有深思啊，也没有什么反思，就看完电影就很莫名的就结束，结束之后你就会。你是解脱，好像并不是说你很开心，好像是这种解脱那种感觉。说啊啊，完了啊，太好了，太好了，我可以去干别的了啊，就那种
你
很不开心的
说
感
到
觉。
这儿了啊，这个我不得不推荐一下，1月9号马上在各大院线即
啊，
将席卷啊中国所有院线的《星球大战：原力觉醒篇》啊，这个是《星球大战》
七。
的啊，对，第7部作品。然
第
后
七
这
部
个
作
东
品，
西呢，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其实，其实相，这是对于中国人来说，这《星球大战》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一个非常新鲜的东西啊！我们小的时候，或者是这个有条件的时候，根本就没有接触过《星球大战》。我们知道《星
这
球大
个
战》，
我还看了2部，就是前传的2和3，因为那个时候年龄稍长了一些嘛，就是去电影院看，真的买票去看的。
因为这个星球大战这个东西呢，它是最早也是最，应该说是我鼻祖吧，我能这么说啊，是鼻祖啊。他去在这个电影当中去描绘一个特别宏观的世界啊，就像是我们很喜欢看的一些动漫啊，就是例如《海贼王》呀，或者这样子的，他都去描述一个特别宏观的一个世界，然后在里面，然后去拟造一些不可思议的事情啊，就是他跟他，然后他跟他，然后就是国与国之间啊，就是让你看得很怎么说呢，就是很科幻啊。很科幻的感觉，跟现实生活完全不接着啊，但是很科幻、很飘着的感觉。这是《星球大战》，也是最早的第一部鼻祖了，然后描绘一个宏观的世界观。然后我们中国人其实对这个东西没有过多的接触过，而且你像什么黑武士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些角色，我们可能连里面的角色都认不。这些比较有代表性的机器人，比较有代表性的这些什么什么黑武士什么乱七八糟的啊，你可能连
就
角色
白
都
冰
认不，
啊，这些
哎，
其实
就
怎
认
么
不
说，就
明
是，
白。
我解释一下吧，就是，咱们的这不能说友台吧，就是我们的前辈啊，一个有的聊这个电台的其中一个主播迪奥，他是就是真正的501军团呢，就是在《星球大战》里面不有白冰嘛，他们会穿着那个白冰的衣服，就是《星球大战》前传二的这个克隆人反击当中的这些白冰啊。他们就是这个，迪士尼公认的，就是在全世界有这么个组织叫501军团啊，他会参与到电影当中啊，包括去参与这些，包括双十一的时候马云请的那个《星球大战》这些白冰，包括那个 R2D2 都请到了现场嘛。全世界只有一个会动的 R2D2，还有这个电影中的那个就是两个球会转的那个，这都是迪士尼他们真正做出来的东西，可能会有很多人，或者是有一部分人是非常喜欢《星球大战》的，但是这些人呢是必定会去看的。那么我们呢就是想推荐，就是这不知道这个电影的人和不太关注这个电影的人去
或
看一
者
下，这部
是
电影
已
真的
经
非常不
潜移
错。
默化被周遭的环境已经怎么说呢？就是，就是强奸了啊，就是强迫性的
对对
让他
对，
知道了
让你
有
去
这
看
部电
啊，
影啊，
怎
或
么
者
怎么
是，
样啊？或者因为
他
鹿
这
晗去
个，
看的啊，或者因为鹿晗去看，鹿晗不有个广告吗？
对对对，你别说这个，这整个啊，这个《星球大战》的这个片方。在这个宣传上，简直就是铺天盖地，就犹如这个风暴一般的、龙卷风一般的，真的非常的可怕，非常的可怕。但是与此同时，跟他还有一部戏在北美院线上，叫做《八恶人》，我很推荐这个看《八恶人》，你知道吗？这个两部戏都值得看啊，一个是特别宏观的世界观，里面非常棒的这个就是特技啊，就是特效，然后里面的演员也都是个顶个的，特别的牛逼，那演技就没得说啊。然后两部戏，都很值得看。八恶人，你们可以先去豆瓣或者是其他有资源的话，什么百度云啊，什么乱七八糟可以下着看了。这八恶人，这个 如果你们看过之前像什么杀死比尔啊，或者什么那个低俗小说呀、啊，你们应该都知道啊，昆汀的这个片子啊，一听这个导演的名字啊，就去吧啊，就没什么问题啊。
欧美的话已经被这个《星球大战七》已经席卷了，因为我今天看了一些
院线，那个已经院线说，那我能不能再播一些其他的片子？你像什么《荒野猎人》，你像之前的那个什么《间谍之桥》呀，但是这《星球大战》这片方实在是太霸道了，说如果你
迪士尼吗？
如果你们全院线播我的这部作品的话，播我的这个《原力觉醒》的话，那么你再甭想以后我在你们院线再播其他的片。对，就
其实怎么说？其实，在北美那面的话，还是有几部戏在上，但是那几部戏就是总体来说的票房不是那么的出色啊。就不是那么出色，就据我了解的话，就是在首映，在就是星球大战七首映的时候，已经提前13天有一票这个非常喜欢电影的人，就是在购抢到这个首映的票之后，13天之后去排，就13天以后演这个电影，13天以前已经到了这个现场，在扎营安家了，啊，就已经住在那儿住了13天。你能想象到他们
天哦？你说到这个，还我看在新闻上还有说是在那个就是首映当天，还有在那儿宣布结婚的啊，就是两个新战迷啊，
对，
结婚的
很多，就是星战迷在全世界是一个算是一个比较大的组织，它是一个组织，它不是一个单单的一个就是电影的这个影迷一个俱乐部，或者他们已经形成了一个组织，包括501军团，包括整个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组织，就是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如果说他想在一个什么地方，就比如说你是这个团里面的人啊，让你如果出现一个什么问题，给你们团长打个电话，你们团长就会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他会找什么什么人来帮你解决这个问题，各行各业的人都有啊。就非常牛逼，真的非常牛逼。这个电影的话，真的推荐大家去看看。这已经超过了《速度与激情七》的这个票房了。它用的时间比《速度与激情七》好像还短。大家可想而知，这个戏真的很凶残啊。
这个是很值得看。然后这可能也是第一部被更多的中国人接受的第一部的星战的片子。
对。
这不单单的是一个开始，你知道吗？一旦
这么说，就是现在这代人嘛，就是已经算是就是科技时代之后的第一部星战，就是大家的智能手机，这在前六部的时候，第六部最后一部的时候，就是前传三的时候，好像还没有进入到智能手机的时代，就是还没有进入到就是苹果时代，就还是摩托罗拉和诺基亚的时代。然后最近的这两天呢，中国也的确是在宣传这个，它中央六啊连播了6天，就是从1到6啊，就是按顺序播放的，连播了6天这个星球大战。我不知道你们看没看，但是这清晰度非常不错啊，应该是迪士尼重做了一下，清晰度非常不错。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恶补一下这6部，差不多
你
还是分2天吧啊，就是我建议你就是正好是元旦3天嘛啊，听完节目之后你就元旦3天去下高清的啊，一定要2G以上的版本，好吧兄弟们，姐妹们啊，2G以上的版本之后去恶补一下啊，就是建议大家是
就像是那个我当时去看这个嘲笑鸟，去看这个饥饿鸟，啊，就是 Hunger Game，
饥饿游戏 Hunger Game。
然后去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很多人就是我看的首映嘛，但是这个就是是整个电影院里面上座的不到五分之一，基本就没什么人看，而且再加上看的1/5的人呢，就是看了一半，你知道吗？还没到一半，就是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然后人们就纷纷起来去上个厕所呀，买个水呀，或者是在里边打个电话呀，拍个照啊，是不是就变成这样了？如果你看过之前的3部啊，再看这第4部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很有意思啊，就像是一部电视剧一样，你知道吗？所以很推荐大家去看这个《星球大战》啊，之前的6部，虽然这7呢是一个比较独立的，它是另外一个故事，跟前面的可能都不怎么搭嘎。
但是基于前面的，
哎，
就是你得知道什么是绝地武士，什么是白冰，什么是优达，什么是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哎，对，问题就在这儿。
对，你得知道它是什么，你才能去了更好的了解这个《星球大战七》这部新的电影，因为它很有可能要拍七八九，啊，
这
是
个
吧？
是
很有
肯
可
定
能
的，
拍七八九，
这一定是一个系列了。而且在
对，
这
因为系
个
列电影已经
国，
这么火了，
在
对
国
吧？
内9号上的时候，不是它还会有一个什么首映典礼吗？估计有一大堆人又会来，你知道吗？跟之前的
对，
那个，
又来扮白冰，
哎，
因为我在微博上看到了这个就是在国内的首映是前两天，就是可能28号还是7号的时候，已经就是这些真正关注的这些人已经被邀请的去看这个首映，然后大家统一的这个对这个影评就是，他拍了一部你们就真正星战迷想看的星战，而不是星战迷可以看进去的星战，他是这么评价的。就我一听的话，因为我是半个星战迷，不能说，就是星战迷，因为有好多东西不了解，但是我很喜欢他这个整个的设定，很喜欢绝地武士的这种设定，很喜欢他这个光剑啊，就嗡嗡的声音啊，就很喜欢这个。我算半个星战迷，所以说我有时候还是很关注这些东
这
西。
个这把剑呢，如果各大，就是我算一算，如果你是在这个比较好的这个院线啊，它周边都会摆一些就是非常庞大的这个星战的东西，因为在成都这边已经开始有了，它这个什么各种飞船呀，各种什么宣传的那些东西啊，已经都摆起来了，然后还买了一些就是相关的一些什么手办呀、周边呀、T 恤呀、光剑呀。卖的便宜的光剑差不多就几十块钱，但是有里面的人跟我说，他说你去淘宝上搜一下光剑，188会买一个非常好的光剑。我看了一下，哇，真很棒啊，还有声音，因为感兴
对，
趣
它
的
这
可以买一
个，
下。
可以去大淘宝，这个也推荐了啊。最近还有什么，就是动画片或者是什么连续剧啊，有没有推荐？
连续剧没有，动画片的话可
对，
能就，我现在一直在看那个叫《一拳超人》嘛，已经
啊，《
播
一拳
完了，
超人》你说过了啊，你说过了，
但是
《
很
一拳
好，
超人》
那个
还是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不拖泥带水，真的就是上来一拳干死啊，这个就是我们想要的。
对，这个对《极道者》啊，《极道者》咱好像上期说过《极道者》这个事儿，
那个我
可
看
能就
过，但
不说
是
了。对。
那个片儿我觉得。讲极限运动的嘛，就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看一下，如果不感兴趣的话，其实就那样吧。
最近还有什么比较重要的事啊？对，昨天锤子啊，就是我们小陈呢是一个不能
锤
说
粉。
半个锤粉嘛，半个锤粉，好吧？因为你还是个果粉，所以说只能说你半个锤粉啊，半个锤粉啊。然后昨天我是看的发布会啊，整体的发布会，然后看的他这个 Smartisan T2 啊，在发布这个新机器。对我第一感觉是，没有说他那么神，没有那么神啊。第二呢，就是他这个侧边啊做的的确很漂亮啊，他这个侧边做的的确很漂亮啊，就是无法不承认的，好吧？然后你说吧，你作为半个锤粉，你是什么样的
我
感
是
觉
看了这个新闻发布会啊，这个全篇看下来啊，我就觉得这帮人啊就在消遣我。其实对他整个发布会就在消遣我，我就很不喜欢，我就有点生气，你知道吗？但是整个发布会100多分钟看下来，让我最怎么说，让我觉得还不错的啊，让我这个还能打打分的啊，就觉得哎，是那个叫做远程啊，远程操控啊，应该是这么叫的，反正是
对，
这
远
么
程
一
协助。
个啊，对，远程协助这么一个。或者是叫做一个这么一个程序啊，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比较不错的，而且是我个人能用到的。你无论是它里面的广告，还是它里面的那个演示，还是它里面很多很多东西，或者是他们人口头描述出来的，我觉得都是就是东西好，但是说出来了我就觉得很不好，我就觉得他们感觉有点消遣我，我不喜欢手机这个东西嘛。如果我有一了嘛，我有黑的一台，白的一台。然后我还上手玩过坚果，玩过那个，它俗称的那个18%的啊用户群体的这个，文艺版啊，我都看了，我不太会选择买二，因为它的升级对于一来说其实并没有 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特别。你说美嘛，其实它跟一大相径庭，其实差不太多啊。二的话，如果没有一的话，我觉得花2500块钱，如果买一个二的上手试一下，或者是送给父母用，我觉得特别的棒。因为我自己就是给我爸妈一人一台嘛，然后他们在用这个机子的时候，就因为我妈之前是用三星，我用的这个摩托罗拉的嘛，他们觉得就是比之前的手机要好用，再且呢就是里面的很多的功能他都能会用，而且你教就能教明白，他们的逻辑很明白，不像是那什么。我觉得最恶心最他妈不好用的就是三星的，你知道吗？原生的安卓系统，我
原生安卓系统
真是你一打开真的就想摔手机，你知道吗？真的特别的可怕的，就是 上点年纪的或者是不太愿意接收新鲜事物的，这就是怎么说，就是年纪大的吧，我们不说老年人啊，就是年纪大的这帮人，真的是很难用，真的是很难用。你可能真的是一年回去再教他一回，你知道吗？教完了他就忘了。现在你可能一回去一打开爹妈的手机一看，我靠，这几十个后台一直在这开着，你这能不费电吗？爹妈一直说啊，我手机特别烫，不知道为啥啊。我一看，我靠，就开了几十个后台啊。但是那个锤子这个东西吧，还挺好的，你知道吗？就是长按一个键，或者是双击一个键，然后一下弹出来，然后点一下一个扫把，然后就全部清空了。你也不需要就是什么一个一个弄，你知道吗？给家长说一下，然后家长就明白了啊，里面的都是大图标嘛。
对对对，
他那个就是他其中有一段讲的就是怎么说呢，我就直接就发火了。当时他说那个锤子不喜欢用这个桌面嘛。为什么？因为
毛玻璃。
对，就是他说毛玻璃这个，我当时都快摔手机。我以为他会用多么牛逼的方法啊！这个方法我早在2年前啊就已经用这个美图秀自己已经开始做了啊，下下来一张非常优美的这个桌面啊，然后把它再做一张虚化的，全部虚化掉，然后一张做这个就是锁屏的这个桌面，另外一个呢做这个主页面的桌面，就看上去呢就是毛玻璃的样子啊。他居然说了个这么一个方法，你知道吗？我当时真的，这我，
而且
就
是在
我
之前，我
就冲上去了啊！
人家还喊老罗牛逼呢，就是他这个 SIM 卡槽这个东西，
这个
不知道你们注意到没有？对，这个其实因为他的公司里有很多摩托罗拉的前辈啊，摩托罗拉的这个前工程师，但是摩托罗拉早在几年前，可能很早之前就已经用过这个东西了。就在摩托罗拉的手机上，
这个东西，
摩托的手机上，
一定不是他第一个想到的，也一定
不
是他第一个做到的。他说是，也许是全世界第一个，我告诉你，都不是。所有什么全边框、什么乱七八糟这些东西，都不是他个人的东西，他都是借鉴过来的啊。老罗唯一
必然是借鉴。
老罗唯一做，就罗永浩这个人，他唯一做的不错的一点，就是他能把这些东西拿过来。在精益求精，再把它打磨之后放在自己的作品上，你知道吗？他就不是说我拿过来我就心意在了，就是我就没有那个所谓的工匠精神，我把东西啊，就马桶就是个马桶，就是个你这个上厕所的这个东西就可以了。不是，有的人就说那我得有把它弄成一个非常非常有设计感的，什么得有什么钻石切割啊，就是那种牛逼的那种设计吧。啊，他就是那种很喜欢钻牛角尖，且呢对这种极简有着追求的人啊，他仅此而已。其他的，他还是半个相声演员啊，可能就是这样，其他的就没有。
然后他邀请了一个新的这个用户体验的经理吧，是吧？是因为用户体验的经理，感觉这个新的相声演员啊。是有些紧张，希望下次发布会他能表现得更好一些，好吧？
这个我在看他做这个用户体验，其中有好几个东西啊，他说完我到现在都没记住，你知道吗？都没记住，就唯一他说了一个远程协助的这个东西被我记下来了，在其他的可有可无，什么打赏啊或者乱七八糟的那些东西是本来就应该具备的。不是说是你放上去就是
画龙点睛
的东西啊，那不是，那是本来就应该有的东西啊。 还有的就是本来特别繁琐的东西，你只是把它更极简化了，把有些就是可以合在一块的东西，然后合二为一，或者是合三为一，仅此而已。老罗做的就仅此而已，再没有更多的东西。但是也是因为他能做，他做了，哎，他牛逼。很多人都不屑一顾，对于这种小的东西说，哎，你不就是这个东西吗？就是可有可无的。但是他把这个东西就当成一回事了。
嗯，
也是因为这样，
对，
所以他
就是他把这个就是他说白就是很严谨，对整个这个事情非常严谨，所以说他才会做出来这种这个手机啊，做出来这种让人家感觉很是很有设计感，说白了真的很有一些设计感的电话啊，就包括他说的这个乔布斯一定不会设计出 iPhone 就是有这种线，就是这种线。现代的这种东西，白带的这种东西啊，不会设计出来。其实我感觉，
在工业设计
有时候，他会妥协、
就是。
我是感觉这个东西还是会妥协一些。
工业设计跟我们现在就是认知上的艺术，其实还是有差别的。那个工业设计其实追求的就是一种特别纯粹的，你知道吗？不单单是功能性上的，而且还有这种视觉上的。你像他标榜的那，就是三个人啊，这个。第一是我们知道的博朗啊，然后第二个知道的是索尼啊，第三个知道的是他那个苹果啊，他都是做极简风格的。如果家里面用博朗的东西的话，无论是什么提灯呀、咖啡机啊什么乱七八糟，你会发现博朗的东西它不单单是功能好，德国东西嘛，它铁定好用啊，这就不用说了啊。
对，
它更可怕的是它对于这种一个简单的吸尘器啊，就是能给你设计成就是。就很有科技感啊，第一是很有科技感，看上去就觉得很顺畅很舒畅啊，就那种啊。第二个什么索尼啊，索尼其实这现在已经不行了，在那个之前的那个
现在以前
在 Bravia 就是做彩电之前，在那个 Bravia 之前还不错啊，你像是最早的什么 Walkman 啊，什么 CD 啊，什么各那个什么、就是那叫什么呀，反正是各种的听音乐的东西，各种家电啊，索尼的那种设计感真的是很棒。现在嘛，哎，可有可无了。你现在之前连大楼都卖了，现在就，哎，索尼就拜拜吧。现在全世界都在用三星的东西。
对，这个渐渐的以前的一些好的东西啊，渐渐都会怎么说，就会消失掉或者怎么样。就尽量大家要有一种关注这个。快破产公司的这种心吧，好吧，大家去关注一些这些东西还是挺重要的，我感觉有时候。最近的话可能国内就是后天就是过元旦嘛啊，然后最近这个韩国在颁奖啊，这几个三个电视台在颁奖啊，总体来说就还有歌谣季啊，就是他们还会请这些小明星啊来唱歌啊，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好吧。
我对这个唱歌的真的是已经提不起多大的这个兴趣了，我就是每年最多看一看什么，格莱美啊，因为金球奖对我来说就是有可能看不上啊，很多都是看不上，觉得无所谓了。国内的颁奖我基本就没看过，你像什么金鸡百花啊，对我来说就是个噱头。
哎，那个很少很少很少看这个东西。
国内的还有什么？
对，说白了就是对于他们。对于他们这些需要奖的人吧，就这些小年轻演员是非常重要的。但是像我们这些真的在关注这个东西的人的话，真的很少会去看。实话实说，
我现在你像是最近这个电影确实是没少看。我觉得这国内啊，确实不乏演得好的男演员。但就是缺少一个机会啊，再加上我们整个这个电影工业啊，就是存在很多很多的问题。无论是演得好的演得不好的都可以在上面演。而且呢我们不追求是那种特别纯粹的演技，你知道吗？就是很多看下来就觉得这帮人也就是想来就是客串一下，就但是是主角啊，但是就感觉像是客串一下，摆摆样子啊，说两句词，你就觉得其实你也行啊，就那种感觉，就你也行。你看完这个就觉得很生气了，你知道吗？这个不得不再说一下，这个最近啊，就上国内不知道上不上啊，就这个，我看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做《荒野猎人》啊， 我很推荐大家，如果国内上的话，去看一下这个莱昂纳多的这部片啊，他也是被奥斯卡又一次提名了，不知道他是不是又陪跑一次。但是这个片子
加油加油！
但是这个片子我看了之后啊，我不得不鼓了个掌，我觉得这是他迄今为止我看过他所有的片子里面的，就是真的是少有的佳作。我觉得这部片子本来就很牛逼，你知道吗？拍的就很牛逼，很多的场景特别难完成，然后再加上这个里面演的那种荒野大嫖客的那种生存法则，你知道吗？就是人跟牲口一样怎么活下来的，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啊！有机会就去看一下。
可以，怎么说？咱这期节目聊的也很久了，然后我希望就是结束前说一下嘛，这节目开头也说了，我们这整整一年啊，因为第一期节目其实是就是差不多这种十二月末录的，但是我们把这个成立电台的日期定到了一月一号啊，所以非常希望有对我们非常重要吧，这一年啊，浑浑噩噩也过来了，这节目呢也既然能做了，基本上每周更新吧啊，因为算下来初步来说就是每周在更新，虽然有些时隔很长时间啊，但是我们坚持下来接着做，就没有辜负我们，就是我和石小晨的这个努力吧，都是真的很有心在去完成这一个算是很无聊或者很开心很怎么样的事情啊，真的非常感谢他啊，是我俩的话其实希望这个电台会好，而且播放量呢，我看了一下总体来说播放量已经很不错了啊，就一年当中我们一个小破电台累计总播放量竟然超过了1万5啊，我真挺欣慰的，下载量也超过了1000、
这个我不得不说一下，这个当时啊，这个我们为什么要把它放在荔枝？其实
荔枝啊，
我们放在荔枝上是有缘由的。我们本来想放在这个 Podcast 上面的，但是由于这个上传的这个条件呀，或者是时长呀有限制，你知道吗？所以不得不去选择一个跟它就是有合作的，或者是有这种托管性质的这种电台，所以我们最后就选择放在这个荔枝上面，也是你放在荔枝上，它直接就可以托管，上传在这个 Podcast 上面。这跟我们之前一直在说的很多的有台，你像是这个，坏蛋调频啊，像什么荔枝，不是荔枝，叫什么糖蒜呀，和有的聊啊，这都是我们就是怎么说呢，做电台前面的这个前辈啊，我们能这么说，
前辈，
做前辈啊。我们之前在国外的时候也在听这些前辈的电台啊，就不能说是前辈有台吧，现在感觉年纪大了，
现在就是有
听有台啊，有台的很多的节目，然后觉得很有意思。他们是把这个平日里这些能够就是有乐呀，或者是觉得有意思的点，通过电台的形式也记录了下来，通过这种音频的形式给记录了下来。这不就跟这个写作的，或者是拍电影的，或者是画画的，不都是异曲同工之处吗？我们只不过是用这种形式，把我们日常的生活，把我们这怎么说呢，就是走过来的这一年的时间，然后记录了下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关键的啊！把我们的这些记录的东西，主观上分享的这些东西，让觉得有意思的，或者是感兴趣的人听一下。或许有这种共鸣吗？我们想找的就是，你听完了觉得，我们电台可以，说的很多东西，有点道理，还想再来，或者是能有更多的互动。你像是之前给我们留言的那些人，什么叫什么图乐乐，好像图夜夜啊，说错了，叫
图夜夜，图夜夜，
对对对对，那时候最早也在留言说，给我们提了很多的意见，那个时候真是，几十个字几十个字的发，说应该这样，应该那样，你们，就想要这样子一起成长，这样子才有意思。
对，希望他还在听我们的节目，希望他最近。
当然我之前好像看了，好像他还点了个赞啊，好像在哪期节目里面还点了个赞。
真的谢谢啊，真的谢谢。这个电台呢会接着做下去啊，我们不会放弃啊，不会说时间长了不更新是不是就不来了不做了，不会，不可能，好吧，大家放心，这个就是 我和石小晨的业余活动的其中一部分啊。因为以前我们还搞别的啊，包括在优酷上放刀塔视频啊，包括我在做直播啊，这我们都不说，你知道吗？但我们默默在做啊，就只是电台大家知道，所以说希望大家支持电台啊就够了，我们就感觉很心满意足。我们希望明年的这个时候还是可能不止我们两个，可能会多一个，可能会多两个，来一起跟我们共同的经营这个电台，共同的去创造我们希望要的这个电台的环境啊。真的有好多东西没有完成，其实还是挺伤心的。
感慨一下2015，展望一下新的2016啊。
对对对对，
就努力就是
啊，就对，希望我们以后会更好啊，可能会进入到我们前辈啊的那些行列当中，大家人家说哎这几个电台，然后就会说到我们，就可能排名前十啊，现在我们希望排名前五十啊，在大家说第五十的时候会说哎流氓电台不错啊，哎或者第49的时候说流氓电台不错，就我们是希望今年是第五十个，我们希望明年的话能达到前30，说到第29的时候哎流氓电台不错，你们可以去听听，这两个人还是有很多自己的观点啊，在分享给大家，我希望是这种状态啊。
得，
小陈，
我觉得还、
这个
哎、挺不容易的，反正这一年嘛，就像是之前我们做其他的一样啊，就是坚持就是、其实不在于我们就是想着怎么去精益求精，我觉得先第一是坚持啊，第一是坚持，第二呢就是改善一下设备，对不对？改善一下设备，然后该
尽量的
该怎么录怎么录啊，就得了。
对，尽量的那个啥，我们尽量的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啊什么，尽量的好吧。希望大家接着听我们的流氓电台，我们就会继续会更新的，好吧？这个不会，希望不会让大家失望啊。好了，你们有什么最后要说的？
那就大家新年快乐吧！2016了啊，就这个没有男女朋友，断男女朋友，然后有就是有好的事业，好的学习进步啊，没啥啊，身体健康啊，这还能说啥？
对，没有什么可说的，可以了。那么大家明年
把那最后一首歌放了就 OK 了。
好的，那么我调一下歌曲啊，然后大家明年啊，明年接着听我们的流氓电台，好吧？明年再见。Dark, right in the middle mark, just in the tear of everything that rises below the surface. And I watch from a distance 17, sure the others' dreams have been.